六十四章，我们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，这章的题目就是奋力振翅在主，奋力振翅在主。这是在我们看到这一位先知以赛亚，他多么体会人性。短短的十二节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以赛亚实在是有神的心，有神的爱，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他这个祷告是奋力的抓住神，他这个祷告是为民认罪在主，这并不是以赛亚犯的罪，但是这张是因此以赛亚认罪祷告，说明他是为百姓、为全民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他是求神列行而降，求神赐下福气，是神的名。不再烧神的愤怒，主神再次施恩，使荒凉的圣城再次得到复兴。所以这一篇祷告可以说是求复兴的祷告。我们都愿意求复兴，为我们个人，为我们的家庭，为我们的教会，为众教会，为全体，我们都要求这个复兴。怎么求？那我们看看这张圣经，我们就学习以赛亚是怎么祷告，是怎么样再次，是怎么样的奋力的抓住。所以这个题目就是奋力认罪在主。这个奋力这个字，这个字眼意思也就是说啊，他是用尽了自己的是吧，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力，就是不代价。什么叫奋力？就是很付代价，就好比妇人生孩子一定要付代价，你再一去劳孩子就生下来，你很付代价，那才能蒙受恩典。也就是第七点是先知的叹息，他说弟子无人求放你，无人奋力抓住你，就没有人。所以今天谁要找到一个人，这这个就是以赛亚，也是今天你我让我们能够奋力，奋力就是肯付代价，肯舍出时间，舍出精力，肯关心别人，肯舍己。这个祷告的人，我们为主做工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为民代祷也要舍己，也要肯付代价。哎呀，我没有时间，哎呀，我忙得不得了，哎呀，我还要休息。那么这些人为自己的话，为自己着想，那我们就不能做这样的代祷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一下，第一段第一节到七节，今天我们只分两段，第一段是第一节到七节，奋力恳求代民认罪。这段我们就看见这两段什么样的奋力，他这个祷告实在祷告的非常彻底。从第七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先看这前三节，这三节就是以赛亚怎么样的奋力，怎么样的恳求，他求的很彻底。他怎么？他就愿意列下来讲，就是他愿意这位神亲自讲，亲自讲。这一章当然和以赛亚是六十三章这个联系，六十三章的最后就是也是先知的概括。他最后就讲到这个圣灵啊，现在已经被敌人践踏，已经被掳掠，好像未曾被神治理的，好像没有被神奉为神名下的荣耀，已经到了这样可怜的地步。所以呢，他这样接下来六十章的第一节里的神呐，求你列天而降，求你亲自降临。这里主要的一点就是来惩罚仇敌，这里包含的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愿神实行公义，进行审判，来惩罚仇敌。因为只有神真的降临惩罚仇敌，执行审判的时候，神的子民才有希望，神的子民才能被有机会，神的子民才能有福气。而这样的工作呢，只有神来做，而且是神要亲自的列天而降，从天上降下来，就亲自降临列天而降。我们神高高坐在宝座上，耶和华他坐在天上，他的宝座立立在天上，在神的降下，愿你列天而降，就是求你亲自降临来实行审判。当神亲自降临有什么关系呢？三在你面前见证，下面又一个愿。什么叫愿？两个愿，这个一点就是求的，恳求。我巴不得，我恳求你，你能够从天而降，你亲自降临。当这位神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，三在你面前就要见证。所以神要做什么工作？神要做震动的工作。第二点就是神要做分销的工作。震动和分销就表明神亲自降临的罪是绝不通情，绝不能容忍罪恶，绝对不能够啊容忍罪恶 那样的方式呢在使用。所以神要实行审判的就是见山，这个山就是高山，狂妄的山，站在头顶。所以下面就讲的，你一人知道你的名，知道了你，神要向你高山都要低头，山都要被震动，都要被震动。那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四十四篇，在诗篇里和很多圣经啊都给我们看了。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的第五节，一百四十四篇大卫的事，大卫的祷告怎么祷告？前面大卫就讲到人算得什么，神经啊这样的纪念，他的年日是这样的转少，好像女儿快要过去。第五节大家念，耶和华求你天下的亲自降临，摸下的下来就化烟。啊，就这个这个概念，这个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祷告。我们祷告要求神亲自降临，执行审判，这地上的冤屈，这地上的罪恶，这地上的强暴，甚至他们掳掠神的百姓，迫害神的教会，啊，这个伤害神的子民，践踏神的圣所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所以我们要向以赛亚怎么祷告？求神实行公义，就是求你天上来什么下旨。亲自降临，一摸山，山就冒烟。所以，有的人觉得自己是个大山，是个高山，我的政权稳固，我这里的地位是永久的，我是万无一失的。但是，神一摸你了，不得了，你知道，你就冒烟，一摸山，山就冒烟。神一亲自降临，山都在神面前震动。那我们就回想一下，出埃及记十九章、二十章、二十一章，一直到二十四章，这几章圣经就形容。神第一次就当以色列出来埃及以后，他们就是来到了西乃山脚下。来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，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，什么显现？就是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。所以这个经历也是这样，他这个祷告也是这个意思，就好比从前神曾经降临在西乃山。神那一次降临，就是神要宣布他的十条诫，宣布他的律法，表明神是何等威严、公义、不可轻慢、圣洁、公义的一位神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形容神降临的时候，这个整个的山呐、啊，好像什么呀？好像地震一样，好像火烧了窑一样，有雷轰，有闪电，是这样的一个光。所以有人说，上帝拿来给我看一看，上帝拿来给你看。神降临在西乃山，人都受不了。以色列远远的站在西乃山脚下，摩西率领他们来朝见神。远远在西乃山脚下，以色列就受不了。哎呀，这有烈火的神向我们显现，简直要把我们吞噬了，简直要把我们烧灭了一样。所以他们就恳求神了、啊，上帝啊，恳求摩西。最好呢，上帝直接跟摩西说话，然后再传达给人。神显现，我们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这就是靠神显现表明神的威严，彰显出来神那个公义的神、圣洁的神、审判的神要彰显。真在里面显真的，以前第二节说好像火烧干柴，我们的灵性也像干柴一样，需要什么？需要神进一步的，不但做震动的工作，而且做火烧、做焚烧的工作。干柴就表明很枯干，当然也是指的神就是烈火，干柴在他面前当然就是经不住，好像草木合一样，一把火就没有。如果你是草木合一的工作，就经不起神的试验，就是一把火。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灵性是这么样的枯干，也是这么样的冷冰冰，叫主爱我，把我们焚烧起来。所以用神烈性而降，继续到三节，我想第一个意思是对头顶，第二个意思是对我们里面的头顶。我们需要有这个经历，就是我们要经历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烈性而降，就是你要经历上帝真正向你显现，就我们里面的高深奥秘，使我们里面那个狂妄的东西，使我们里面的干柴，使我们里面的冰冷的水都被神烧起来。所以这里就是两个方面，震动焚烧，我们的灵性也需要变成震动和焚烧。当然一个意思是指的对头顶，头顶这样的试验，这样的这个践踏神的百姓，就这样实行他的公义。所以西乃山那一次的震动，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忘。为什么呢？就让他们知道神宣布他的烈火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是威严的，可畏的。如果人违背了律法的话，就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就 我们里面做震动，做分享的工作。什么叫练神？练神来讲，神练神来讲，也可以代表子孙行传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当你这里当你的子孙门徒在马可楼上等候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忽然间临到，就如同是神练神，那真的是真的震动，三天就被烧死。底下呢，好像火将水都烧开了。本来我们是冰冷冷的水，现在被烧开了，那你就觉得这个火焰的力量多大？谁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冰冷的水，也不要做个不冷不热的水，我们要被它蒸烧起来。今圣灵这里了解家教会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不要做个温风水，是这个蒸烧的力量和震动的力量，这个是圣灵的功能。今天神对我们在这就像金乃山的一样，他六天来讲要罚我们，要罚我们，要对我们公义定死这些，乃至只要我们谦卑悔改，我们要经历这样的烈焰的降。这烈焰的降就是我们需要经历神的显现。当神向我们显现，我们一定是高山对外低头，这种震动真正谦卑下来，痛悔谦卑，非常真相。接下来说，心里敌人都知道你的意思。我列国呀，将来有一天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，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列国有一天到耶路撒冷来打仗，抵挡神和神的百姓。那他们这个结果是呢，就是神烈焰而降。所以神烈焰而降是代表基督第二次要降临，这里也包括这个预言。加加利亚书最后一章也是这样讲，第四节进入第一节开始就讲了神要基督万国来打仗，就是哈米基多顿的战争。哈米基多顿战争，列国都来聚集到中东来打仗，打仗的结果是以实在告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亲自出战，所以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五节就说，神亲自出来拯救列国，拯救他的百姓。这也叫神亲自出现，这从此有一天他们不认识神了，他们要知道耶和华神，要认识神，要知道神，知道神是什么，是可畏的神。所以在国度来到的时候，许多国家他们都来大金城来耶路撒冷到圣城来敬拜神。如果哪个国家你不来敬拜神，你这个国家就不蒙福，你这个国家连雨水都不会降的，他的就是你神多么可畏，罪过在你面前发财。所以这个第二节圣经是告诉你，所以说神殿是开讲列国承受不住，这些个国家都是一党神，有军队，有核武器，有这个武器那个武器，最现代化的装备。但是你在这一位从天而降的这一位基督的面前，夜神而降的神的面前，一定就是发抖发颤，发颤就发抖，站立不住，站立不住。以后我们知道什么是秒大业，基督要做，这神的威力是真实的。今天你我在灵里，我们需要这个经历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自己起码我要这样发抖，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要做，求你夜神而降，让我真正的认识，让我真正的让我的旧的生命被震动，被分销，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。他说第三点，你恒心我们不能预料可畏的事，那是你降临将你真理的真，真曾经行过多次不可预料的事，讲不到的。这里包括以色列在历史当中，从他们出埃及以后，真多次借天来降拯救他们，是不可预料，就是想不到的，是超过所求所想的，是人根本没有想到的。神亲自降临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就是《诗诗记》第五章。《诗诗记》我们知道，就是底波拉和波巴拉的时代，那个时候他们遇见仇敌相当的强盛。从第四章到第五章，结果呢，神兴起底波拉，兴起巴拉的军队，一万人的拉普塔里和西布伦的军队，一万人，他们上了这个他这个什么叫做山呢？塔波山，上了塔波山以后，就看见神亲自替他们应付仇敌。在这一个第五章底波拉巴拉的歌里面，就是第四章打了胜仗，第五章是他们在回忆神怎么样的事情拯救了，就有这么几句话，就是第四节大家看五章的四节五节，这里说耶和华呀，你从剑出来，从雨中地行走，那时地震天动，云也落雨，这两个神的威严，神降临的时候真是地震天动，甚至连云都落雨。下面第五节，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乃山见耶和华，这 的生命也是如此。这是他歌颂神，神曾经在西奈山降临，是这么有威力。那接下来，神是不是拯救以色列呢？神真是拯救以色列，也是这样。万有都为他们效力，在真相，那就是我们看一下，还是第五章，第五章的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星宿从天上升在，从其轨道攻击基希腊。基希腊是当时耶宾王的一个将军，后来死在亚历的手里。那这个基希腊怎么被攻击呢？连天上的星宿都升在，那就是说神力。星宿升在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打仗中，忽然间天上什么星星也没有，大大的降雨，那就是星宿来升在，就是整个这个天上的这个都异样，所以使他们怎么？使他们都攻击他，使这个军队整个的就衰落了。这回法老军队下到了这个哪里红海里面去，结果车轮都脱落，整个就败光了。一声鼓喝就把敌人突破了，这都是自然的。天然的系统现象，神实行审判拯救，把敌人都冲破。击胜鼓有效力，听着击数有效力，就是把敌人都打败。那这些就是看见，都是指着神力性来讲，也就这里所说的，也成行我们不可预料的事。在约瑟亚时代，我们就不找圣经了。约瑟亚时代，我们知道约瑟亚有一次打仗，和迦南人打仗，打仗的时候，约瑟亚怎么祷告？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天黑了，已经马上就是要天黑了，日落了。约瑟亚祷告，枕头啊止住，月亮啊也止住，什么意思？就只等到以色列这里打胜仗。后来只有这一次，真是空前绝后。神听约瑟亚的祷告，使这个日晷啊，就是日常的现象，天不是一天天过去了，结果就停留了一个阶段，约有一天之久。后来在历史上证明确实是这样，再加上积极加息。实在是想从这个日晷往后倒时间，加起来整整是一个月。你说多奇妙！你说哪一天能够倒转，神就能够因为这样什么？神就是为以色列人征战，真正就是都是不可预料的，想不到的。所以这个意思也就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困悔，信靠他，像以赛亚这样的，在神面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，为神的名祷告。从神的角度来讲，来实行拯救的话，你看神就行这些不能预料，就想不到的，那是你将来将来就震动，所以将来震动，就列国都在神面前震动。所以今天与我们里面神的儿女，我们这些个代祷的人，我们的心间要被震动啊！不要今天主的话，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连动都不动，无动于衷，我们就要被震动。这个被震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连谦卑。能够痛悔，能够被他震动，能够让我们承认他的名，能够不再骄傲，不再自以为是，不再觉得自己了不起。真正这样的祷告，包括多方面的意义在里面，一个是正投资，一个是指着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：神呐、啊，你在五千年的时代，你怎么样？真是借天而降，那当时真是震动。这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大家记得吧？第一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忽然间天上就有响声，就有响声，好像大风吹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震动。结果呢，就圣灵就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，都被震动，都被圣灵充满，好像有火焰像舌头一样就落在他们身上，落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这就是神行不可预料的事，神做震动的事。从每一个时期。神都要做震动的工作，这个震动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人心里面做震动，是人心在神的面前被圣灵所降服、能够完全降服在圣灵的面前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痛悔，得到圣灵的充满，这就是神要行这样烈天而降的工作，巴不得你我都能够这个经历。这是以赛亚的祷告。接着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说，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会拯救他的人行事？这里也是以赛亚今天回顾过去。今天以我来看，那我们是旧约新约时代，我们来之前最后一个阶段，那我们回顾的这个神自古以来所做的事就更多了。他是怎样的会拯救他的人行事？我们注意就拯救两个字，神为什么人行事？拯救他的人。这个等候的意思，我们还可以举这个马可楼的例子。马可楼上的门徒们，因为主耶稣亲自的在 在耶路撒冷，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怎么样？等候父所允许的，就是圣灵从上面浇灌下来。所以结果后来他们就不是不再定睛望天了，耶稣已经升天了，也不是消息一天眼睛两个眼睛眼巴巴的等着主来，而是回到马可楼，上了马可楼，重新可以横切祷告。他们等候其实在按时当天的日子只有时间，只有时间，从耶稣升天到五旬节短短的日子当中，因为他们这个等候是同心合意，是横切的祷告。门徒再不彼此争大比大啊，彼此再没有积极争论。我想这个等候啊，在马可呢一定是彼此认罪，互相道歉。这里头还包括耶稣兄弟，耶稣的亲兄弟，甚至还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都在这个马可。耶稣的兄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反对耶稣，根本不信主。人要显扬名声，不是在名处吗？埋下米子的，还拖拖拉拉，还不赶紧去过节。就是恐怕耶稣你都没有名誉了，你是不会为自己显扬显扬名誉，说明他们根本不信主。但是在马可路上，他们都改变。所以这个等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畏罪，要怎么样？畏惧、畏审判的自己责备、后悔、自责、以死认罪。那结果呢？神就行这么一件事。是自古以来也没有看见过，而也没有闻过。你圣灵充满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空前的这样的震动，结果在我们历史时代是真的。以后接下来的事情，教会的建立，福音的广传，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来，传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，就传到了罗马。当时已经是一传到远远的这个地中海的意大利的，就传这么远。再以后就越传传远，传到我们东方，传到了地。这整个的工作，这个就是神借天而降，神会等候他的人行事。所以现在你我是迎接主快要再来，求主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等候，真心的痛悔，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不是消极的等候，乃是积极的预备。这里面包括我们本身的预备，我们生命上在真理上的装备，我们在赛道上的忠心，我们同心合意的仰望他，求告他，这就是等候的。神为什么愿行事？大家说，等候的人，也等候他的人，这个是自古以来没有人看见，就想不到。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，保罗也引用这句话。保罗引用的时候用双重语言，他说：“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所以等候他的人也就是爱他的人。”保罗说：“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没有看过的，耳朵没有听过的，心里也没有想过的，神要做，就这么奇妙的工作。只要我们等候他。”我们爱他，我们遵守他的命令。什么叫爱他？爱他的人一定是遵守他命令。这样的等候，神要为我们行道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自己，不要看今天教会。普遍来讲，末世的教会就是荒凉，荒凉，非常荒凉。大家爱心渐渐冷淡，不法的支撑住，始终爱心渐渐冷淡。从前非常爱主，现在就不大爱主，就是这样荒凉。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，我们为自己不要灰心。看环境也不要灰心，等候。这个等候是有目的的，好像约珥时代一样。约珥时代的预言不是这样吗？过后的日子，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，凡有血气，浇灌我的仆人和我的子民，神都要浇灌。神要行，神要的等候什么？等候复兴，等候什么？等候全教会的复兴，然后才可能把福音传遍普天下。如果不能够全民皆兵的话，这个福音恐怕靠各传道人早期的宣教士恐怕也传遍不了，所以需要每一个人实践，这个福音才能这样的广，从点到线到面到前面才能开始，所以这个等候才有，才有。接下来就是以赛亚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在面前认罪祷告，因为这第一段告诉我们就是奋力恳求，代求认罪，代名认罪，他代替神的百姓来认罪。第五节呢？前半句是积极的方面，就告诉我们神欢迎什么人，这个原文就是神帮助，你看英文上是神帮助什么人，神纪什么人，神纪念的是什么样的人，纪念的。第四节告诉我们要等候他，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欢喜神，我们要纪念主的道，这都是好的方面。你这样的话，那一定是神要恩待，神要帮助我们等候他，我们在等候期间还要欢喜行义， 什么叫欢喜？就是说我们愿意遵循主的道，这个行义才是义人。就是说我们遵循他的道，我们靠着恩典遵循他的道，而且纪念他的道，纪念不要把主的话随意失去，纪念他的道，真正把主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上，这样的人，神说我理解你，神说我帮助你，这就是好的方面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如果我们这样的等候他，就是这样的，在等候期间，不管多么艰难的环境，不管我们遇见多么大的难处，我们始终要行义。始终行义的意思，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始终要守住主的道。人家反对你，人家误会你，人家不理解你，你也要守住主的道。或者很大的诱惑、很大的试探在眼前，你也要欢喜行义，不要欢喜行恶。我们人本性是喜欢往下扑溜，真的。哎，受着一点影响，我们要行恶，我们要行义，要行恶，我们要以善胜恶，这就是行义，而且纪念到。底下呢，他就讲，你曾经向我们发怒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犯罪，这个人的意思，我们继续还在犯罪，所以只好认罪了。所以下面你这样，你认罪，你曾经向我们发过怒，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的意思，犹大的意思，神多次向我们发怒，因为不敢悔改啊，所以神发怒。可是呢，我们现在还在犯罪，这情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这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样得救啊？简直不能得救。所以从人看，简直没办法，没办法得罪。因为你发怒，我们还犯罪；你已经发怒了，我们仍然继续犯罪。所以赛亚意思说，我简直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，好像怎么祷告，怎么求啊？我们还能得罪吗？那就意思说，按人看没有办法，简直不能得罪。但是以赛亚他就信心就不停止，他没有意思，就我们就不要祷告了。既然我们都不能得罪了嘛，我们就不祷告嘛。他就是个问话，那意思说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得救了吗？今天就是你只管认罪在福。下面就是你看第六节，他就接着就是祷告，他这个祷告是我们，为什么我们呢？就是为神的百姓代祷，而且把自己的百姓，要不然他应该说他们，你看他们多坏，他们这么多犯罪犯罪犯罪，他不是我们，就无论是在你自己在哪是你自己，我们去留心看他们的代祷里面，认罪的代祷里都是把自己的，这很要紧。如果不把自己摆进去，我们就是一个控告的祷告，没有爱心的祷告，毫无怜悯的祷告。上帝看他们多坏，就好像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啊！我不像这个监狱，这么勒索，这么犯罪，这么监狱。我们一个礼拜就是两次，我呢，我奉献都是钱，我常常想想，没什么。这以赛亚的祷告，我们从第六页开始，就是这么看，他是怎么样的？用爱心为民代求，代民认罪，代替百姓的认罪。可能百姓根本还没有这个决心，有些人呢已经犯罪滔天，他不觉得自己有罪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代祷，像我们周围许多人，他不觉得认罪。所以你看怎么认罪？我们看第六页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。应该承认，我们都是不洁净的，因为人不洁净，就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说自己最洁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出于尘土，我们是出于亚当的生命，我们本性里面就是败坏，我们的祖宗就犯了罪。我们不但有本性，我们还有原罪，就洁净了不洁净，不洁净，我们都是不洁净，所有的义都像无悔。他不能说我们所有的罪，他说我们所有的义，但我们的罪就是罪，我们罪是无悔，连我们的义都是无悔的。这一点就说明以赛亚认罪祷告的彻底，他的真正。我们常常说啊，我有罪，我们是应该认罪，我们犯了的罪要认，甚至我们没有犯出来的罪，那个根都要认出来，甚至我们所有的义，这就是说在亚当里没有没有好东西。因为难怪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，我们的肉体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，不但是我们的恶是恶，我们的义都是污秽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亚当本性是好，这不是真好。神要借着基督的救恩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经过十字架，这个好是真好，这个义是真理。不然的话，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，都是不对的。所以在认罪，我们可见的认罪的这个深度，它真正的在什么？承认我们 个全是地上的造型，很显显的就是没有可穿。而且造型思想，我们今天在肉身也没有什么，因为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，公义就是义，基督成为我们的义，那就说明我们只有基督他代替了我们那个以为义的那个不义。所以我们的恶我们要认，我们的善我们都要认，我们都要认，我们都要承认是不好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善里面都有自夸，每一个善里面都是靠自己，每一个善里面都是自己的义，每一个善里面其实里面还有恶。所以为什么所罗门的传道是说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，审判人的人一定很公义吧，审判之处都有奸恶，公义之处也有奸恶，公义里面都有奸恶，这实在实在实在实在事实也是这样。当时光照我们一个，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个义里面，你自己去讲究吧，那个义里面也有恶，义里面就是不对，因为是亚当的东西。所以以赛亚认识真正是对。那么这义啊，我们看一下有两种不同的义，在非礼和三章九节，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义？如果我们有义，基督就不必经十字架。所以罗马三章也讲到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给我们得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的这个三章九节，保罗在这里就是讲的有两种义，他要求一种义，就不是自己的义，也不是律法而得的义。律法而得的义就是靠自己，哎呀，我能够行得出来。我们看一下第九节，大家念一下第九节。
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由自己经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由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
就是这么简单。像这简单的这一节圣经里包括两种义，包括两种义。第一种义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由自己经律法而得的义，这个义我们要否定。我们要否定，为什么？是自己，而且是经历法，就靠律法而得的义。你看，我守住了，我孝敬父母，我也孝敬父母，那么我的义就是我的义，是自己经历法而得的义。这个义靠不住，因为你这条律法你没有犯，那条你还犯。没有一个人说全十全十美，每一条都不犯，没有一个人，雅各谁也犯不住。所以这个义，保罗不要，保罗否定他。今天呢，乃是有。信基督的义，好恩典的，信就是你该得的，信就是你去接受好了。信基督而得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所以保罗就在求这义，而且竭力寻求，竭力寻求，而且尽力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个义哪里来的？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给我们的这个义，不但经世之下，而且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他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。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，不但称义，是让我们得到这个义。所以以赛亚的祷告，你看看旧约的先知，他的资料对义的认识就是这么彻底。我所有的义，我们所有的义也就像一个义，因为这个义是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，他不可，根本也没有可夸的，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奸恶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求着给我们因信基督从神而得的义，我们要这个义。这个义是永久的，这个义就是不靠自己，完全靠恩典，是神给我们，当然我们要去追求，借着十字架是给我们。下面他说，我们都像叶子借着苦难。我看一下英文，我们不过像一片叶子，是这么样的，是这样的怎么样憔悴，这么样的娇嫩，这么样的转眼就过去，这么样容易苦干，就像一片叶子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第一个行动是什么样？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它摘下来，把它编一个裙子，在外面看很漂亮啊，一个裙子多好啊，把它遮盖羞耻。几乎第一个作用就是遮盖羞耻，说明人犯罪就一直得遮盖羞耻。但是怎么样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这个叶子就不行了，叶子一见风就枯干了，你这已经摘下来的叶子，它不就是枯干了吗？枯干了你就露出自己的羞耻。这代表什么？人的义，自己的善行，自己的行为，自己的修行，自己的办法，也代表这世上一切的宗教，一切人为的一切，就好比业绩就是归于无有，挑战、逃退、枯萎，归于无 人的办法，像叶子遮盖不住金子，金子。还有就是指的什么？指的我们的人生草地枯干，花地凋谢，转眼好像一整夜被风飘荡，这样，这是罪。我们的罪孽好像封杀我们罪，这一切都因为人有罪，所以人生就这么短暂，就这么转眼过去。如果不在基督里，真是一场空。人一生不过就跟女儿一样就过去。他说，我们的罪孽好像封杀我们罪孽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指的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我们呢就被什么呀？被风刮散了。他是指的，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的我们将要被你这样的一个很有罪，因为有罪的结果什么？结果就风把我们刮散。风常常代表苦难，代表人的刑罚投进来，结果就被刮散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罪，这要承认我们的罪，只要是这样算是承认。被掳的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被抛在万国万民分散在万地在各地，这边被人抛散了以后，不管哪次被都是这样的结果，就是用我们的罪孽，所以这样真是谦卑了，只有在什么才认罪。更可怜的是，只是什么呀？一种无人祷告，在那个昏睡的光景当中啊，被掳了，失败了，跌倒了，蒙羞了，这个亡国了，甚至都被分散了，甚至是没人祷告。也无人奋力的抓住你，所以以赛亚那这两句话也是以赛亚讲这句话来就痛苦，神的心是多么伤心，真巴不得有人足够。你不管犯多大的罪，这样你要足够。可是有些人连足够神都不会，甚至有人要自杀，一样痛苦，所以需要我们为他们代祷，来帮助他们，要足够主人就能得救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没有人足够，也没有人奋力抓住你。就好比掉在河里一样，都快淹死。我们就要进行奋力抓住主，我们才能够上来。奋力的上，也代表进行以赛亚这样的奋力抓住，为自己、为神的百姓，为了自己在世。因为你掩面不过我们，是我们因罪孽交换，这都是因为人犯罪。但是神暂时的掩面、暂时的离去，还是为了永远要得着神的百姓。只要有人代祷，我想这一段里面就。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以赛亚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为民认罪在死，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？神要行不可明了的事，是人也没有看耳没有听过的。在他以外没有神，像这位神一样，他要行事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在这一段告诉我们要等候他，我们要欢喜行义，欢喜行义，纪念他的道。这个欢喜行义啊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哥尼流。你知道哥尼流的那个就是彼得传福音的那个时代，他是个外邦的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，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，他也没有得救，但是他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信徒，敬畏神，做做行善，常常祷告，多施周济。结果呢，他这样的欢喜行义，结果神允许他，后来就是给他看了异象，神就派遣彼得到他的家里去，把他的亲属、亲人、家里人。全部都招来，结果后来都蒙恩典。你再讲到讲半天，圣灵就降下来，就是欢喜一定人，神一定迎接，神一定帮助，神一定叫他蒙恩得救。就不管是谁，哪怕是外邦人，也同样。所以我们要等候他，我们要欢喜行义，我们要真正像以赛亚一样的求神，给我们有六天而降的这个经历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八节到十二节。这一段呢，还是以这样精细的祷告。那这一段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求神喜怒。上帝啊，你不要发怒，好像我们得罪了神了，请你不要再发脾气，请你喜怒，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神的，他的恩典一生之久，虽然他发怒啊，不过很短。耶稣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对你欢呼，真希望有人带到我们祷告祷告，上帝不再发怒了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神还在发怒，所以神实在非常看重人在什么祷告，所以赛亚就是这样的祷告。但是这一段更看到赛亚是怎样的会神的心，体会神的心，也同时也是认罪的祷告。我们看一下第三节，耶和华呀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。以赛亚的祷告就是说啊，我们虽然这样败坏，我们虽然这样的，现在你掩面不顾， 虽然呢遭到你的愤怒，可是你还是我们的父。那就是说，你永远是我的爸爸。我再跌倒，我是个浪子；我再沉沦，你还是我的爸爸。我们要这样的抓住，你能是我们的父，你是创造者，我们是你。基督徒是怎么样教给我们怎么叫分你的家庭，就是说我们都把你承认你是我们父，你也不能够不承认我们。做父亲的永远承认儿女，那浪子都在外面浪荡了，这个父亲一天在家门口等待，都出了门在家门口在等待，你能是我们的父。下面我们是什么呢？你看下面说我们是你，你是姚家，这个认识是非常好，非常真理的人。我们不但认罪，而且承认我们的本性是什么？是泥，就承认我们是出于泥，将来还要归于泥，归于尘土。泥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何等卑贱，何等污秽，何等的怎么样？何等的这个没有价值，无用，没有意义，这泥有什么意义？可是下面在神手中。就能成为器皿。在这里，第一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个泥。有些人呢，太自高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他绝不会承认自己是个泥。出身又好，天命有天分，又有天才，又有聪明啊，就是过的泥。那他就不会承认自己是个泥。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深深认识自己，我们是个泥，是没用的。但是呢，下面你是姚家。我们泥要在窑匠的手中，让你去窑匠。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，你记住是谁的工作？是神的工作，是你手中的工作。意思说，我们虽然是个泥，不配。泥什么意思？卑贱、无用、污秽、不配，是没有价值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在你的手中，你是窑匠啊，你这个窑匠啊，过去都是手工作坊，做工作。就是把这个泥啊，这个窑匠在手里要传来传去，把它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型，然后进到火里去烧，才能成为陶瓷啊，成为这样的器皿，是你手的工作，所以你不能把我们丢弃。那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，有这么一段圣经啊，耶利米书18章，神把耶利米带到一个窑匠的一个作坊里，让他看一看。18章，耶利米书18章1-4节。这就是比喻神的百姓，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什么所做的器皿。他是窑匠，这里说耶和华的话引导耶利米说：“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是你听我的话。”就是神指示耶利米，你来看一看，你去看一看，你来听我，我就是借着这件事，让他来在以色列家宣告，宣告以色列人不过是泥啊，应该在神的手中。他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。这个转轮做器皿有人看过，我是没有亲眼看过。他是手工把它弄好了，然后用轮子来把它拽成模子的这个泥啊，在这个模型，在这个模子里面啊，把它转轮，然后把它做成器皿。那么转轮做器皿呢，窑匠用泥去做器皿了，在他手中啊，他做坏了。哎，有的时候会可能做坏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那一定是这个泥啊不合用，是吧？做坏，做坏以后他也不是就作罢了，而是什么？他又用这泥，还是这个泥，又用这泥，大家看，另做别的器皿，做坏了还要再做，那就是说，就讲到当时以色列的光明，犹大家的光明，犯罪作恶，就好像这个泥啊，在神手中做坏了一样，不听神的话嘛，悖逆嘛，就是做坏，但是神没有丢弃，神没有丢弃，底下什么？他又用这泥另做器皿，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那我举这个例子，下面神的话就引导耶利米，告诉他说：“我带你们岂不像窑匠带泥啊？也这窑匠弄泥做器皿吗？”就是说，应该认识自己这个泥。神是个窑匠，我们应该怎么态度？我想第一就是承认认识我们的本性。所以诗篇103篇也提到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？是尘土，神看我们，你们不过是个尘土，但是神还这么宝贝我们，看重我们。像大卫说：“人算什么？已经什么样？已经看到伟大，把我们放在心上。”神这样的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手中，要做成器皿。因为窑 你的姚建生用你来做替你，你最没有用，是的，我们没有，但是你在神手中最有用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的卑贱、污秽、不堪、不配，我们本没有什么用，归于要归于主，是不是？如果今天在日光之下不为主用下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哪怕你是个大什么科学家，你是大伟人也没什么用，这一生转眼就过去。如果你在神的手中，他就一定会把我们造成何用的，那就是什么意思？在神手中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要顺服听话，让任神任这位姚将来柔软你，来什么呀，来在你身上做成他的功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保罗也是这样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做成。那就是说我们一个承认自己不配，第二我们应该完全放在神手中，愿意顺服到底。因为你在姚将的手中就是绝对没有自己的主权，告诉你多么深的，他真是承认我们是多么不配，但是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那意思就是，上帝啊，你不要把我们这块泥丢掉，你不要丢弃我们。你看呀，这个祷告的意思，这里我们是你手的工作嘛，虽然我们这个泥，你不要把我们扔掉。下面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免得神呐、啊，你把你一发怒，把我这块泥就扔掉了。你不要扔掉，你不要发怒啊，你不要再大发怒了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那就说明我们是承认我们有罪，但是你不要永远。你说神怎么就不再永远纪念？只要我们认识，是吧？所以先知呢就为民代祷，这也很重要。为民代祷，知道了圣灵做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也就会自己认识，一定要为民代祷。先没有一个求。这段有两个求，第一段有两个愿，就是中文就是以赛亚的代祷内容。第一个求是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第二个求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一个百姓，就是你不要掩面不顾我们，你要垂顾，就你一样的话，你来盯盯看着，你别把我们忘在一边，别把我们推下，求你垂顾，亲眼来看着我们的现状，我们多么可怜。陪护的意思就是你来看一看，看什么呢？就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种惨况，这种被荒凉，像旷野这样荒凉，请你看一看，请你陪护，你不要再掩面，你不要再不看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百姓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你仍是我们的主，所以你不要发怒。那你来陪护看一看，看什么呢？第十节。所以我们大家的祷告啊，一定要求主给我们要有主的心，不能够祷告来祷告去就是自己那个小范围。他祷告什么？你的百姓，他祷告什么？你的圣城，你的圣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是叫教会，我们为教会祷告，为全民祷告。所以第十节说，为什么让咱们看一看你的圣城都变成旷野了，这么美好，这么荣耀，这么样丰富，这么样的尊荣的一个圣城，耶路撒冷，我们这个是万民敬拜的，是侍奉的中心，曾经是何等的兴旺，但是现在变成个旷野，荒凉了，像旷野，被神丢弃，西安也变成旷野了，耶路撒冷呢都成了荒场了，那就是指着被掳的年代，因为仇敌都践踏，它叫荒场。什么叫旷野？什么叫荒场？就是充满了罪恶，神离开。充满了罪恶的荒场，什么叫荒场？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全部都是世俗罪恶在里面。这个灵性呢，就叫荒场。一个人爱世界，灵性就是旷野。一个人你体贴人情，你体贴肉体情欲，你尽管你吃喝享乐，你吃个足，你玩个痛快，旷野荒场，像旷野荒场，荒芜了，整个荒芜，灵力上的更不能，结果是更没有。看不见神的荣耀，像旷野上荒场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，曾经是圣洁的，是华美的圣殿。圣殿更是神宝座所在地。圣经告诉你，是神脚掌所踏之地，是神宝座所在地。何等圣洁，何等华美！但是如今呢，也被焚烧。是圣洁华美的殿，也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。曾经是充满了赞美歌唱的声音。在大卫的时代，那是最复兴的时代， 歌诗班呢，我们这个有3000人，地位人专门做歌诗班，弹琴奏乐有3000地位人，大陆地的班子，这么多人轮流的在上面歌唱赞美，鼓声弹琴歌唱，歌诗班有三大这个令长，就是等于是指挥一样带领着这边在歌唱赞美。现在怎么样呢？这么美好的政见，这么圣洁的政见，现在是被火焚烧了，焚烧精进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怎么成了废墟了？为什么？那不是因为圣殿成了贼窝吗？这圣殿里面充满了罪恶，主神的人这些都自身不明。那最近我听一个消息，有一个自己啊很爱的，他去书店里去买，哎呀，他发现了什么？他发现了这个很多的 tape 是什么东西啊？是这个妈地瓜，是毛连的东西，它是在外周。妈地瓜的这一个配里面是什么？都是脱衣舞，都是最污秽的东西，也有什么录像带啊，像这一件东西，他看见心里好难过呀，伤心了。是在这样的东西公开的卖，那么给这些青少年都是奸污嘛，让青少年受影响，他非常生气，他就去找牧师。结果牧师听了他一番话，说什么？你大概神经病了吧？说他神经病，说他不正常。所以大家想想。这不是吗？这就是圣灵华美的殿焚烧了。这样可憎可恶的事，牧师不但不恨，反倒说他不正常，你大概神经错乱，神经不正常。那反倒指责他犯贱，就是牧师都觉得这很正常的。这个什么呀？书店卖就卖，不但不制止，不呼吁，不大声的几乎来禁止，呼吁这些家长应该注意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教会里面的家长应该注意，注意。他故意，后来他也把它退掉。他故意买了这堆，他买了好多。他说：“你看看，现在已经成这样，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这样过了。”这个牧师不但不提醒自己，你大概神经病了。这就是圣殿呐，华美圣洁的圣殿变成什么？变成这样光景，这个火焚烧了。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，怎么不荒废？黑的就是白的，那最罪恶都中。睁眼闭眼都不觉得是罪人。昨天给我们做小工的一个做挖沟的一个男的也是这样，我们跟他谈一谈，跟他谈。我今天是我看了好几天圣经，我说你的家庭如何呀？我没有外地，没有children，那你怎么样呢？我跟一个女的过，这个女的呢，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合法的结婚呢？他那什么关系啊？他已经结婚2次了，我就跟他在一起。他有的女的3次结婚了，他就觉得什么也没有，什么没什么，我是基督徒。因为基督徒，因为我开圣经，我去做礼拜，实际根本一点都不行主的道，主的道是主的道，他是他，罪恶还是这样，所以他这些，他的意思说有什么稀奇啊？他有的女的结了3次婚了，意思说找一个男的随便找了就可以，他不觉得是罪，那我们听起来这是很大的罪，这是不合法的，因为是不合法，那就是从这个观点在信仰上。不要说不信，所谓的基督徒里面都已经，我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已，就已经这样败坏了。那你说这遵守以赛亚祷告，不求啊，认罪啊，就认罪，怎么不变成荒场呢？不是旷野吗？不是旷野。所以最后一点，耶和华有这些事，你还忍得住吗？意思说，你一直发怒，你一直在看见这样的光景，这么荒凉，你还忍得住啊？你还不管呢、啊？所以这样。多么的迫切，多么的恳切，不能够容忍。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一定是一个恨恶罪恶的人，一定是要有神的心，一定是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不然你就根本不能成为一个祷告人。所以今天我想这个时间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一章圣经，还有前次我们读的以赛亚书62章也同样是这样，这是呼吁全民，神要在耶路撒冷呈上圣灵守望者，不是说少数人祷告，乃是我们今天每一位，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为耶路撒冷警醒的守望者，像以赛亚一样，我们都应该看到、听到、放在心上。现在教会是什么光景？有一些信徒是什么光景？外面也聚会，甚至里面充满罪恶，个人和家庭都是充满罪恶。你说神怎么喜悦？神怎么不发怒？哪里有神的祝福？小至家庭，大至社会，再大至整个的国家。你这是哪里有神的罪？ 我们愿意神祝福美国，现在很多的标语啊做起了上帝祝福美国，下面没有下文，上帝怎么祝福美国？你看现在标语做起了吧，街上也好，草地上也会，上帝都愿意911以后上帝祝福美国，怎么祝福？认罪，居然有人这样的像以赛亚认罪代求，才会看见神的祝福，不然的话还真是空话，自己骗自己，上帝也没有办法祝福。所以你仍静默，是我们深受苦吗？我们受苦受的够多了啊！我们被藐视，被人轻看，你们这些基督徒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，像犹大家被掳的做，受了多大的凌辱，是吧？受凌辱，亡国嘛，被掳，这蒙羞受辱，你还不管呢？你仍静默。今天呢，我看这两个字“静默”两个字，我们就可以联系一下62章，大家看，62章的6节7节是神呼吁这个耶路撒冷，神要兴起守望者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，你们不要歇息。下面说呢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所以以赛亚这里说，你仍静默，你怎么还静默？神静默是因为怎么样？是因为我们静默，我们不歇息，神也不歇息。这就是62章的第7节，这第6节和第7节。因为第6节、第7节说，你们不要歇息。也不要使他歇息。常常我们看见上帝啊，你怎么不做事啊？你怎么 不管呢？啊，有的人呢打抱不平讲，哎呀，怎么一人恶人，好人坏人一样的阶级啊？为什么有些人受苦受难，有些人呢是为非作歹，作威作福，好像上帝不管？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像以赛亚这么祷告，你仍静默，使我们受苦吗？神说，你们不歇息，我也不歇息，就说神。怎么样我们让神不再静默，就是我们不要静默，就是我们要祷告。静默的意思就闭口不言，是吧？这个莫迪感觉是跟以色列说嘛，你如果你此时你还闭口不言，犹大人要从别处得解脱，你和你夫家就要灭亡。就我们不祷告，我们也有祸了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的体会主的心来祷告，像以赛亚这样的祷告，让我们真正认为为民认罪代求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。就好比每天你祷，你读经这么重要，每天读经这么重要，每天为人守望祷告，为人代求认罪，也应该是这么重要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看见借着我们的祷告啊，我们会看见很多人应着我们的祷告蒙恩。那不信的会信，悖逆的会转过来，浪子也会回家，荒凉的教会就会复兴。所以以赛亚的祷告，当然包括许多先知。你去看吧，每一个先知他们都是这样的体会先知做代表的工作，那当然要付代价。可能有的人你要肯这样牺牲一点，少睡一点，少看点电视，少一点安逸，多一点的肯体会做祷告，神就要知怜悯。所以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突然的？绝不突然，神要止住他的怒气。所以最后一段就求神止怒。我们都知道19世纪分明是一个大的圣经家布道家，他一想到啊，哎呀，全城人都蒙恩，那个什么妓院、电影院、赌博院都关门。芬尼的就美国的一个圣经家这么厉害，但是大家知道，芬尼不仅仅是一个圣经家，是一个布道家，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从芬尼传里一看见，他实在是个有能力的祷告的人，所以他的工作才这么大的成就。所以我们看许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。我们知道穆勒是开孤儿院的，他在他的时代。他收留了多少孤儿？那神的旗帜都随着，大家都全所有的孤儿有一次都是在那里借饭了、啊，饭还没有呢，一同祷告借饭。他就这么大的信心。这个穆勒谁都知道，他是个行善的，他这个信，他的这个行善的根源在哪里？就是他常常不断的在他的内室里祷告，他就关上门祷告。神呐、啊，这么多孤儿等着吃饭，这么多孤儿你来养活，第二顿都不知道在哪里。结果正在感谢的时候，门口就敲门，他就这么大的信心，这都是从祷告的。所以借着他养活了许多的孤儿，许多的孤儿不但身体蒙恩典，而且他们的灵性也蒙恩，拯救了他们。所以许多的这个事迹呀、啊，都告诉我们，许多神所祝福的人，他们本身不但是个传道的人，一个行善的人，而且也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们肯付代价祷告。所以才有证明的果效。啊，巴不得今天我们也能够这样。今天我们就到此了，我们大家同心做一个祷告。 九九节的，今天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一共十二节啊，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大家动起来做守望祷告的人，为民认罪代求。今天不但是美国、中国各国家都是这样，许多人因不法之争中爱心渐渐冷淡，犯罪作恶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啊，都是追求世俗的一套，多么的得罪神，所以耶路撒冷荒凉。就是让借着我们的祷告，是耶路撒冷能够什么呀？是旷野能够变成肥田啊，是荒场都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园，充满了欢喜、快乐、感谢和歌唱的声音。我们现在大家听。